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阿门。我们来今天的第一首赞美诗。好，我们来看到41首。教会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普天下去传福音，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真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前面为何死亡。为何死亡？是神让我们要逃避将来第二次的死，不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是将来在地狱当中永恒的沉沦。所以他说，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所以你要求耶稣基督，他有权柄赦免你的罪。人没有任何的权柄赦免人的罪，我们也不可能赦免人的罪。所以他说，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了他，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来求他来拯救你的灵魂，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式，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你脱离罪的刑罚。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19节到31节，一段非常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很多人听过很多遍，我们的书也出过很多个版本，很多不同的作者，至少有两三个作者，我们所知道的，他们都写过这段经文的，关于这段经文的属灵的书籍、福音的书籍，所以这非常重要。好，我来给大家念一下。有一个财主，就是英文是曾经有一个财主，从前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 桌上掉下的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穿。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地狱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我父亚伯拉罕呀，一样的意思。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或者倒受折磨、刑罚。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拉撒路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真的，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美好，充满了福音的真理。有这么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段，从一个人的生到一个人的死，到死后的结局，详详细细的启示给了我们世人，我们必要经历的，你将来必定要经历的，要选择的两个道路，两条路都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段比喻，不是一个预言，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因为他说曾经有一个财主，他又说这个讨饭的叫拉撒路， 他没有说有一个乞丐，有一个农夫，他没有用比喻，这是真实的事件，所以让我们真的来听，他借着这段真理来教训我们关于我们个人切身的将来永恒的归宿的问题，你将会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我最后想了一个主题，是财主为何灭亡，乞丐为何得救。从前 我也讲过很多遍这段的经文，就是人死后会去到哪里。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财主为何灭亡，乞丐为何得救。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同一段真理，真的可能你之前听过，你还没有得救，你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训，但是今天神继续的借着这段经文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真的盼望今天你能够从里面得到属于你的珍宝，能够寻见那隐藏的至宝。好，那我们继续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到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今天经文开始之前也给大家抛几个悬念，财主想用两个方式减轻地狱里面的痛苦，但是确实不能。还有哪些因素让财主的刑罚有增无减，不可能得到缓解，一点都不行。所以我们必须来思想地狱真实的存在，地狱是人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关于人死后究竟去哪里的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真的一个去了天国，一个下在地狱里面。耶稣基督详细的描述了两个人死后分别要进入永生和永死的真实的历史。之所以他讲述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是为教训我们这些还活在今生之人，教训我们这些还有生命的人，还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的人，丢弃一切虚假的幻想，不要再被魔鬼欺骗了。死亡并非终点，来生没有轮回，死后也没有所谓的像天主教所说的炼狱，你还有机会用钱来买，可以上天国，也绝对不可能以任何的方式重新的回到这个世界，绝对不可能。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说，死后就是审判，审判是已经成了定局，已经定罪了，没有改变的迹象，只有拉出去，像死刑犯一样，审判官已经一锤定音了，死刑立刻执行，你不可能说我还能够活到明天，今天执行你还能够有机会回转。所以人一旦死了，他的永恒已经成为了定局，他的灵魂要么醒在地狱里面，在永火里面和魔鬼一同承受神全部的愤怒烈怒，永恒的烈怒，要么他被天使会带去神的国，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 的人所预备的那永恒天上的产业，他们要承受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真的两个非常非常的极端的方向。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经文第十九节开始，主耶稣，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从前，他说从前有一个财主，有一个富人，非常有钱的人，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每一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就是一个乞丐，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就是他的 gate 大门外面。好，要得是渴望要得到，他是渴望要得到财主桌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好，这是人在世上所生活的两个极端，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是极其有钱，穿的是最好的，就像皇宫里面的穿的那样的紫色的衣服，那个时候是象征着非常富裕贵族，而且天天奢华宴乐每一天。一个是非常穷的一个乞丐，而且浑身身穿，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主耶稣要通过描述这两个人的生命的状况来启示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那关于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宿的问题，就是永恒的真理，并非让我们仅仅从外表去看。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在这里评价这个富人，也没有评价这个穷人怎么样，他要教训我们那属天的真理，因为我们人所尊贵的在神的眼里往往是被憎恶的。人只是看外表，我们人只是看外表，但是神却是看内心，看你的心里面所想的，所思念的。财主的富有既不是他的罪，也不能够成为他进入天国的筹码。拉撒路的穷苦和他的病痛也不是他的罪，当然也不能够成为他进入神的国的筹码。所以这两个人在今世在世上所处的位置仅限于他们今生，和进入永恒没有任何关联，不管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跟他们进入永恒没有任何关联。如果经文只讲到这里，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成为财主，所以没有神的人我们今生都在追寻像财主一样的生活。但是刚才说了，这样的状态只仅限于今生，不管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死亡都会临到，人不可能永远活着，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每个人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如果死亡是终点的话，那么财主是真幸福，他是非常幸福，拉撒路是真的悲惨，真的痛苦。我们都应该效法财主去努力的去赚取，去拼命的去努力，在今生去享受今生。那么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此，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的世人对生命的认知仅限于今生，所以没有真理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仅限于今生，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永恒预备，完全忽略了自己灵魂的需要。一个人灵魂的富足或者贫穷和在他今生的财富地位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是完全不搭架，不搭，没有瓜葛的，就像死人跟活人的区别。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不管是君王还是到乞丐，在属灵上都是死的，都需要重生。所以富足并不能够让财主离神的国更近一步，那么贫苦也不会让他离神的国更远。他们需要的是同一位救主，否则他们在属灵上他们都是死的，就像坟墓一样，坟墓修建的好与不好，好与坏，对于死人来说有什么益处？你想想看，没有任何的作用，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用？修得再好有什么用？他也不可能活过来。所以从这几段经文当中，这几节经文之前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几节经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神的儿女同样的是不受世人待见的。所以拉撒路，我们看到他的经历，他是渴望得到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他只能躺在财主的大门外。世人在这里，世人巴不得 神的儿女立刻的消失，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拉撒路就躺在财主大门口祈求他的施舍，却是不得进一步，进入一步他根本就进不去，也不可能得到，他只是渴望，也没有给他任何食物充饥。在财主眼中，他可能连他们家的狗都不如。这就是今天的今世之子，就是今天所有不信的人对神的儿女的态度，对真正神的儿女的态度，我是说真正属于神的坚持真理的那样的态度。他们宁可在今生醉生梦死，也亲不尽一句圣徒的好言相劝。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会认为基督徒很迂腐，他们会认为你们很极端，他们只在乎今生而逃避今见死亡和死后的审判。他们不愿意去确认自己的救恩，他们不去闭着眼睛不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他们只选择接受那他们喜爱听的，他们喜爱听什么他们就听什么。所以尽管财主天天奢华宴乐，财主吃最好的穿最好的，但是躺在他大门口的乞丐拉撒路却只能渴望得到一口吃的，只能渴望得到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可能狗都比他抢得快，他如果慢一步他可能也吃不到。不仅要忍受饥饿难耐，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这说明不信的人尽管在走向灭亡，对于财主来说，不信的人他代表的是所有不信的人，在今生没有神的人，尽管在走向灭亡，但是神还是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甚至让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诸事亨通，富足长寿。而神的儿女在世上往往要经历许多的患难磨练，甚至很多英年早逝的，他们为主的缘故要放弃自己曾经所喜好的，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与世俗为友，不讨好人，他们要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逼迫，他们为了不得罪神要放弃那高薪的工作，放弃那得罪神的工作，而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儿女成为世上的光，他们是住在世人当中的，但是世人是黑暗的，不接受光，所以被世人藐视，他们的执着，对真理的执着，他们会被世人藐视，但是他们没有与世隔绝，我们看到，而是去到罪人中间传福音。尽管他们感慨自己所传的有谁相信呢，但是神的儿女还是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讲天国的福音。另外经文也表明了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很容易满足他们所得到的，他们很容易满足为今生所得到的一切，不管神赐给他们什么，他们都容易接受，在任何的环境下他们都知足感恩。就像保罗所说的，得了秘诀在神里面，不管是任何他们都感到知足满足感恩。所以接下来经文还告诉我们，有狗来舔他的疮，狗来舔他的疮，所以世人对待基督徒还不如狗对待基督徒友善。所以我们看到人心比动物更加的邪恶，人心比动物更加的诡诈。饥饿的狮子都懂得顺服神的命令而不伤害但以理，但是不信的人却抵挡神，甚至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主的受膏者，杀害神的儿子，不接待他，拒绝他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知道人心越久就越恶，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心越久越恶，就越难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神设定了每一个人在世上的年日，你的时间是有限的，神不可能一直让你继续的作恶下去，一直不信下去， 一直悖逆下去。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就仿佛永远不死一样。真的，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群，甚至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活在世上就感觉我们永远会活着，不会死一样，只管享受今生，不为自己的永恒来预备。所以他们只顾今生过得好与不好，从来不去思想死亡和死后的审判，更不会思想怎样去向神交战。有可能今天晚上神就要你的灵魂，那么你将如何去向他交战？你还指望着下一周吗？你还指望着下一周还来听神的话语？所以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经文说第二十二节，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神的话语。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所以我们看到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后来很快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所以经文说后来他们都死了，这是对死亡最真实的描述，没有任何人敢反驳的，也没有任何人质疑的。人人因为死亡而恐惧，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就是审判，而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对死亡的恐惧，未知的恐惧，因为你意味着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失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得到的一切，你不知道你死后会去哪里，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是不是真的有永恒，有地狱，有天国。已死的人也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人所编出来的人死了变鬼回到这个世界，不可能，那都是魔鬼的谎言。不管我们在世上过得好与不好，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死亡就是一台矫正机。只有圣经对死后必要发生的事向人启示了出来，所以你要去寻求那死亡死后的世界，你必须从圣经里面去看，不要从其他任何除圣经以外的话语，那都是虚假的。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死后必要发生的事圣经已经向我们世人启示出来，他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了，死亡对于任何人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你今天必须来认真听，每一个你今天来参加聚会的人已经听到了，你没有责任再逃避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所讲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真理之一，就是人死后会去到哪里。所以经文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天堂真实的存在，记住，天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比你在今生还要更加的真实，不是在梦里面那种虚幻的虚无缥缈的，是真实的。世上的苦难并非永远，记住，你可能在经历很多的苦难，你可能在经历很大的病痛，但是不是永远的，在世上不是永远的，而会随着死亡而终结。拉撒路死了，他脱离了这个败坏的身体，他脱离了疾病，他直接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里显然指的是死亡是他肉体的死亡，是生物学上的死亡，是身体器官的死亡，是人因着犯罪堕落这个身体要承受的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肉眼可见的死亡。既然死了，那么又怎么会被天使带去呢？那我们来继续思想，他都已经死了，怎么又会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不是一种安慰呢？就像我们所说的样的，愿他能够安息在天国。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死亡不是一个人的终结，记住，死亡只是你永恒的开始，是你真正存在的开始，是他的灵魂会在死亡的那一刻 当你死的那一刻，你的灵魂会立刻脱离你的身体，你的肉体。这里主还特别提到了天使，神的使者们，可能在有生之年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很多人说他看过天使，至少这主后2000年，我相信神不会再借着天使向人显现来启示他，因为没有必要，圣经已经完备了。所以很多人虚假的，很多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影像来吸引人的眼目。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人死后，他的灵魂立刻脱离了他的肉体。那么拉撒路在这里，他的死亡还特别提到了天使。所以人因着犯罪堕落看不见的灵，你在今生看不见的灵，会在死后以灵魂的状态，以你灵魂的状态立刻就看见，你能够看见。我们看不见身边有很多的魔鬼，但是你死后你必定能看见。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魔鬼立刻的就把你得着。所以天使和魔鬼将第一次被离世的灵魂看见，拉撒路的灵魂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表明拉撒路死后就去了亚伯拉罕所在神的乐园。犹太人喜欢用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来表明他们死后进入神的国的那种安息主怀的那种状态。所以拉撒路他是永远的安息在主的怀里。但是我们来思想，财主也死了，财主再有钱，他再怎么富有，吃得好穿得好，他还是要面临死亡，并且埋葬了。尽管那些在世上安享安逸享福的人多么不情愿的离开这个世界，真的越有钱的人越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越会拼命的去寻找医治，想要延续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愿意面对死亡，多么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们也不可能逃避死亡，死亡也必定的会追上他们。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拉撒路可能没有人埋葬他，但是财主的葬礼一定是非常的风光，就像他在世上的奢华一样，人们也许会祝愿他在天堂安息，他的五个兄弟肯定会说愿他在天国安息在主怀亚伯拉罕的怀里。而拉撒路的死却无人问津，就像路边死了一只野狗一样。但是耶稣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财主在地狱里面受痛苦，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人的结局巨大的相反呢？我们可以通过后面的经文得知，但先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关于财主死后的结局和拉撒路完全的相反。我们来看看财主死后去了哪里。经文在23节里面有写，他在地狱里面受痛苦，受折磨，受刑罚，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所以他是在地狱里面受痛苦，受刑罚，受折磨。告诉我们第一个真理，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可能你的头脑中认可这个真理，但是你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不然你不会这样继续过着每一天安逸的过着没有神的每一天，你会赶紧的呼喊。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会像这个在地狱中的财主那样哭喊求神怜悯，你不可能再继续这样没有神的状态下安逸的过每一天。所以告诉我们地狱是真实存在的，财主死后不像拉撒路那样被天使带去天上，而是醒在了地狱中承受那烈火的刑罚，神的愤怒。可能财主一生都在奢华宴乐当中，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任何的缺乏和愁苦，因为他想要什么都有，他不愁吃穿。但是当死亡临到的那一刻，他第一次经历了灵里的痛苦，他第一次感到灵魂的缺乏，灵魂的穷苦。 在地狱里面他睁开了灵魂的眼睛，他的灵眼真的被睁开了。所以今天你必须在有生之年赶紧的睁开你的灵魂的眼睛，不然你在地狱里面你醒来的时候你必定的会睁开。所以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面。他看见了什么？他首先看见的是天国里面的财主，生前从未举目仰望过天国的荣耀。真的，我们一直在劝你要仰望，去仰望，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的荣耀，看见你才能够得救。但是财主生前从未真的仰望过天国的荣耀，他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但是死后他不得不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所以地狱中的人可以远远的看见天国的美好和天国的子民在神的荣耀中，甚至是那些你曾经认识的人，甚至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何等的折磨，你想想看，财主生前鄙视自己在门口讨饭的拉撒路，他在自己的大门口他随时都可以看见的拉撒路，他是那样的轻视他，但是死后却不得不仰望他在神的荣耀里。今天世人同样的轻视神的仆人所传的福音，他们居高临下的鄙视基督徒，真基督徒，但是当他死后一定会在地狱里面举目看见那些他们曾经在世上所轻视的基督徒在天国里面享受那永恒的福气。你绝对不会再说，哎呀，为什么每次给我们传讲重生得救啊？为什么一直要传讲福音？我不需要这些，我要听一些更奇妙的。那时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为什么不给我们传讲重生的真理？为什么不给我们传扬真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和得救？为什么让我们糊里糊涂的过几十年的信仰，以为自己得救了？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神的话语，这个财主他做了什么？第24节，就喊着说，英文是哭喊 cried and said， 哭叫着，非常大声的，因为隔得很远，他使劲哭喊，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听见吗？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讲的最多的地狱的刑罚，地狱的火，地狱的痛苦，这不是比喻，这是真实的。财主生前天天奢华宴乐，没有过一天神的生活，没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没有重生得救。但他死后醒在地狱中的那一刻，他知道这是他自己应得的份，所以他没有为自己的灭亡辩白。他说什么？他哭喊，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他是犹太人，尽管可能他从未见过亚伯拉罕，但是他在他灵魂醒来的那一刻，他认得那是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在生前可能从未求过任何人，但从未开口向神祷告过，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不能说人生当中，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开口向人哭求，向人哭求还是。所以不信的人现在趁着你还未死以前就要开口来向神祷告，不是向人求，而是为你失丧的灵魂向主哭喊，祈求他的怜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这一生以来都远离你，从来没有为你活过一天，我只为自己而活，我只顾自己，我也不来赞美你，也不来敬拜你，我是那样的忘恩负义。你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 悔改。那么如果你真的向他开恩祈求的话，神就会搭救你，在你的有生之年。否则等你死了，必定的也会在地狱中哭喊。你如果现在不哭喊，你如果现在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哭喊，祈求他的怜悯，那么将来你在地狱当中，你必定的，你在死后那一刻，你醒过来的那一刻，你会哭喊。那时神却不听，神甚至会嗤笑，在天上会嗤笑你，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哭喊，财主为什么哭喊亚伯拉罕的怜悯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是为了拯救他吗？不是，不是拯救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了，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定局，所以他只渴望什么？减轻哪怕是一点点地狱的痛苦，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来让他的内心感到一点点的安慰。他只渴望那么一点点，用指头尖沾一滴水有多少？真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滴水算什么？你别说一滴水，一桶水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在地狱里面，他渴望连一滴水的安慰。你要想象一下，这对他的痛苦来说是什么？意味着他有多么的痛苦？他只渴望一点水，一滴水。所以，正如拉撒路生前渴望得到那哪怕是一点点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就得到满足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神的儿女跟灭亡的人。他说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面极其痛苦，死又死不了，一直烧，一直痛苦。所以这说明不仅有地狱的刑罚，地狱的永火，而且这样的刑罚是人无法承受的那种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折磨。在地狱的火里，哪怕是得到了指头尖一滴水，都感到无比的安慰的福分，都感到是无比的福分。你想想，想象一下，这样的痛苦有多么痛苦。真的，你会将来在地狱当中，如果你真的在地狱当中醒过来，你会愿意哪怕是在世上的时候被别人千刀万剐，总比你在地狱里面那永恒的刑罚要美好。所以这一滴水象征着是神的祝福，在地狱当中神完全的收回了一切从上头而来的美善。所以你在世上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记住了，你的健康，你的生命，你的吃的，你的用的，你的穿的，你所赚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神的美善。地里能够出产也是神的祝福，我们有这样的环境都是神的祝福。所以在地狱里面，神会把所有的祝福全部收回来，连一滴水都没有。这形容其程度是毫无所有的，那是完全的绝望，不可能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今生我们不相信神，不信一切美善都是从神来的，不信即便是得到一滴水那都是神的恩典，不信生命是从他而来的，不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动作存留你都在于神。那么财主死后行在地狱的烈火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永死，永远承受极其痛苦的刑罚，得不到一丝的怜悯和安慰，折磨得不到一丝的缓解。他那样的痛苦是没有一点点缓解的，而且是无限期的。如果是一亿年还好，有个盼望，永远的，永无止境的，是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来听听亚伯拉罕是怎样回答的。第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为什么财主会灭亡？为什么拉撒路会得救？亚伯拉罕说，儿啊，他承认你是我肉身的后代，你是我的后裔，你是犹太人，是神在地上拣选属于自己的百姓，但这样外在的信仰特权并没有让他脱离罪的刑罚，他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可是你也是有神有形教会中的会友，你可能也被人称为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也称神为父。但假如你没有被圣灵重生，将来你死了还是要请在地狱中受刑罚。亚伯拉罕会对你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所以他说，他让财主去思想，去回想他生前，我们看英文 lifetime， life 就是生命的时候，就是有生之年，有生命的时候，有生命的日子。在你有生命的日子，那是什么时候？在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被称为有生命的日子。你在地狱里面是没有生命的，那不代表你消失了，记住了。什么是生命？我们来想一下，耶稣就是生命，他说我是那唯一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当回想有光的日子，你在世的年日，是他支撑你还活着，还有机会来寻求神，是可寻求神的时候，有生命的日子。你生前是可寻求神的时候，你是怎样拒绝神，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拒绝永生的。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有生之年享过的福，你认为的好东西。他说你享过的福，其实英文是你的好东西，不是，这里他翻译成你享过的福，当然也是你认为你享过的福，你认为那是你的福分，你认为有钱有势，在世上吃得好穿得好，有车有房，就是你认为就是全，就是你的福分，就是那最好的福气，你享过的那样的福。这给财主带来的是永恒的悔恨，因为他不得不永远回想曾经有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就是你生前有生之年有生命的时候，有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他没有相信，回想他自己以为的这世上满足于没有神而放纵私欲的奢华宴乐的那种的幸福时光，他认为的幸福时光，每个人都在追寻的那样的幸福时光。所以你该回想，他说你要回想你所认为的福气，你生前想过的那些你所认为的福，回想神给他生命时只是追寻他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却并没有来寻求那生命的主。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记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来看耶利米先知是怎样来说的，你认为好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耶利米书二章的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我的百姓，当然这是他地上的选民，就像这个财主，包括了所有的犹太人，这些悖逆的不信的犹太人，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不来到我面前，不来寻求那永生的生命，二个是为自己凿出池子，就是他们所认为是好的事情，在世上的福分，他自己凿出池子，是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就是拉撒财主在世上所做的，他自己为自己凿池子，自己认为自己得救了，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认为自己有福气，在世上过得好，满得神的祝福。但是神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不能够把你带上永生，这些拯救不了你的灵魂。不管你怎么坚定的认为你是基督徒，不管你怎么认为自己在世上过得好有福气，那些都拯救不了你自己的灵魂。所以他说拉撒路也受过苦，在这里即在有生命的日子，他说的是同样的是在拉撒路有生之年，在他生前寻见神的日子他受过苦。这里所说的受过苦，不是所谓的世界上所有人不幸的人所受的苦，那是他们罪所带来的苦，那他们应当的。但是这里他所说的受苦，是拉撒路在有生之年寻见神的日子以后所受过的苦，他所经历的 试炼，因为他信靠主，他因着主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所以神的儿女在今生所受的苦，神必定会在永恒里面补偿他们，会赏赐他们，让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安慰。所以他说，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所以你神的儿女，你不用担心将来你在世上所得的一切的苦，所经历的一切的患难，神会在天上完全的来让你得到偿还，他不会亏欠亏待每一个为他在世上服侍他的儿女，他会让你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安慰在天上面。因为拉撒路你看看，他说他在这里祷告得安慰，这样的安慰不是简简单单的像人那样说两句安慰的话而已，那是整个天上的产业都是他的，他还要跟神一同作王，这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结局，永远得安慰跟永远受痛苦，这是世人所要经历的两个结局。所以这里不是指生前享福的人就会灭亡，基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生前享过福你就要灭亡啊，你生前受过苦你就会得永生，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很多人他会认为，哎呀，我生前真的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折磨，很多的磨难，我死后肯定会得到解脱。谁告诉你的？如果你不认识主，没有神，你会比生前更加痛苦亿万倍。所以这就是生前有神和没有神的人在死后永恒中不同的结局，必要领到的。接下来第26节，我们继续来听亚伯拉罕怎样对他说的。他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人一旦死亡，在这告诉我们，死亡就像一个分水岭，就像一道深渊，就立刻就会进入永恒，完全定局，你不可能再有改变了。人一旦死亡，结局已经定了，绝对不会更改，没有后悔药，不可能从头再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轮回，所谓的那些还能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不知道的一个极乐世界，一个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以人只有在今生才有盼望，死亡就是天国和地狱永恒的隔断，要么是通往地狱得永死，要么是通往天国得永生。这就是耶稣在另外一处教导的真理，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那就是永生之门。因为通往灭亡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很多，所以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儿女是如此迫切的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要迫切的去传福音，去向身边的人，不想你将来隔着深渊只能远远的看见你所爱的人在天上享福，而你却在地狱里面承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今天你可能会硬着心说，我不在意，我还好得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所说的。那是因为生命还没有离开你，那是因为神的手还没有离开你，神的祝福恩典没有离开你，那是因为神还怜悯你，还让你有盼望，还让你活在这个世界。等神从你收回你的生命，你就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你巴不得你从来都没有从你母妈妈的肚子里出来过，你会后悔你的出生，你巴不得自己胎死腹中。我们看看胎主所承受的就知道，神已经提前的告知了我们，人必要临到且只存在的两种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胎主在27节里面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他说，父啊，即使这样， 我看，所以我们看见对真理的无知，财主生前对真理不信，死后却不得不信，但是却为时已晚。当财主得知天国和地狱之间有深渊相隔，绝对不可能互通往来。既然天国的拉撒路来不了地狱里面帮他解决那样哪怕是一滴水那样的痛苦，干渴，灵魂的干渴，那么他就指望着什么？拉撒路能够从天国去到人间，去到他父的家里。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爱他们的灵魂吗？是爱他的兄弟们吗？不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痛苦，他还在想方设法的，既然我得不到一滴水，那么我还要想方设法的从其他的方面去减轻他所要承受的痛苦。我们来思想，尽管地狱里的人会想尽办法缓解自己的痛苦，确实不能，因为他们承受的是神全部的愤怒，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怜悯，没有爱，没有拯救，只有神的愤怒和公义。他说的是父家，他说的不是他父亲那里，所以他的父家还有很多的他的亲人，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去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父家意味着他的目标还在，是还在世的那些亲人，他指望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去为他的兄弟们做见证。从前拉撒路在世上所传的福音是真的，拉撒路对他们所讲的是真的，因为他就在财主家门口，他肯定向他们传个福音，做个见证。拉撒路在世上所传的福音真的是真的，他想要他回去，让拉撒路去告诉他的家人，他说真的，人需要神的赦罪，人死后就是审判，有天堂有地狱。兄弟们啊，在我有生之年，我是那样的轻视这个乞丐，那样的无动于衷，对他的所传的福音还讥诮，还让你们不要去相信。但是今天你看看，他知道了，他错了。财主思想其余的兄弟如果继续的从和他从前一样过着没有神的生活，不为自己的永恒预备，财主自己也没有给这些兄弟做一个好的见证，而做了一个坏的榜样，绊倒了他们，以为人活着只为今生，或者他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血缘的后裔，他就可以死后进入神的国，结果他被自己的灵魂的瞎眼欺骗了。他靠着血统，靠着家族的信仰，靠着宗教的仪式，根本就没有拯救他的灵魂进入地狱里面。所以你看看将来那些好多好多任性的人，好多好多自己把自己认定为基督徒的人，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将来在地狱里面会怎样？不要相信我圣前所听的那些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福音，那些传道人所讲的，他真的，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在地狱里面怎样的痛苦。那些被他们误导的人，尤其是那些传道人，他们所传的那些虚假的信仰，可能在财主生前以为拉撒路是个罪人，所以他神就击打他，让他那样的痛苦，让他过的是那样的贫穷，而且要遭受那样的疾病。你看看我，神多么的祝福我啊，我多么的有钱，我天天奢华宴乐，神是多么的爱我啊。所以可能他生前就是这样认为，拉撒路犯罪是罪人，所以神击打他，日子过得连他家的狗都不如。原来他是被这一切的表象和人以为的所欺骗了，神赐福他生前的富贵，结果成为了他的咒诅，并非神爱他而恨恶拉撒路，并非神喜悦财主，知道吗？你在世上富有并非是神喜悦你的证据，今生的财富和地位反而成了财主去到神面前的绊脚石，所以财主怕他的五个兄弟被他误导而下入地狱里面，被他生前怎样的误导而下入地狱里面，来咒诅他，来怨恨他，加重他内心良心的谴责，他的痛苦，所以那样只会让他自己更加的悔恨，更加备受良心的煎熬，他无法面对他被他五个被误导的兄弟，这只会加重他所要承受的刑罚，所以他会那样的想要，既然我得不到一滴水， 缓解我的痛苦，那么就求你打开拉萨路去做见证，从死里复活，让他们不要下来，不是出于他的爱心，是他还是想要减轻一点在地狱里面的痛苦。亲爱的，所以人在地狱里面不可能有爱心，都是自私的，自私的人下到地狱还是自私的。所以今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假如你的家人灭亡了，因为你没有传福音给他们，那么将来你因为不信行在地狱中，你就会和财主有同样的感受。还有这些假冒为善的任性的基督徒，你将来灭亡了，在地狱当中你是怎样误导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在生前怎样的说，哎呀，只要去一个教会就行了，做做礼拜就可以了，将来你就会上天堂了，只要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决定一下做个基督徒就可以了，只要你受个洗就是得救的人，谁告诉你的？所以今天如果谁认为自己在世上有钱有势，认为神就更爱他喜悦他，而另外一个人一生遭受痛苦疾病的折磨，就认为神不喜悦他，这是属世的看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凭外表去断定的，外表的金钱、外在的那些热心，谁认为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火热的服侍，就认为神一定爱他吗？真的，神看人是看内心的。诗篇的作者说过，这种人活着不信神却富足的人，说什么？神将他安置在华地。这种没有重生得救的任性的假冒为善基督徒，在教会中热心火热的服侍的人，神是将他安置在华地。耶稣说是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样的人应当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没有救恩，你知道吗？没有救恩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活过，没有过属灵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死人所做的，神是不会悦纳的。记住了，你里面没有得救的信心，你没有重生的生命，你做什么神都不会悦纳，都是那不义的污秽的衣袍，污秽的衣服。所以这样的人应当在神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正是那将主人托付给他的银子埋在地里的，被神称为又懒又恶的仆人。他没有为神带来任何的价值，他没有真正的凭着信心服侍过神，他没有来真正的敬拜过神。虽然苦难不能够拯救人，但是苦难往往是神借此来引向神的工具。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恨你，不是因为要刑罚你的罪。我曾经讲过，他如果要刑罚你的罪，他早就把你下到地狱里面了。他让你临到苦难，是让你转离这个世界，转离罪，让你想起你的罪。像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那个寡妇，当以利亚去到他家里的时候，向他求饼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罪，因为他很穷，他真的很穷，连一个饼都没有。他认识到这是因为人的罪，他知道他得罪了神，这是让他想起他的罪，让他悔改，让他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不论富有还是贫穷，记住都得从属灵上去看待。如果活着没有神，那么结局都是灭亡。不管你多么有钱，不管你多么的贫穷，不管你多么的可怜也好，你的结局都是灭亡。神看的是什么？神看的是一颗谦卑痛悔的灵，不是今生的财富。他赐福你世上的好处，并不代表他喜悦你。记住了，你看到某人很富有，不代表神喜悦他，可能他已经被定罪了，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他就活在自己的安逸当中，也不来寻求神。所以诗篇的51章的第16节，神说他要的是什么，他喜悦的是什么。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第51章的16节，他说，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你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外表的东西，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这里翻译是忧伤的灵，因为是破碎的灵，被圣灵破碎的灵，你的灵一定要被圣灵破碎了。不是我们说我们破碎我们就能破碎的，不是流几滴眼泪你就说你已经破碎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记住了，得救拯救是圣灵的工作。 神看中的是一颗破碎，一个破碎的灵，忧伤，为罪忧伤痛悔的心。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为罪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不是你认为到啊，自己曾经做错了，我现在要改，不是这样的，是你认识到你真的得罪了神，你需要神的赦免，你才，你的内心才能够平安，不然你不可能靠这世上任何有平安。你知道你得罪了神，你需要神的怜悯，你知道你认识到你自己的罪有多么的可憎，在神的面前，神是多么的圣洁，神又是多么的怜悯，多么的慈爱，为了你，他愿意付出他的独生的儿子，舍了他的独生的儿子。你看到你的罪，你看到了十字架上神的羔羊，你愿意回转，你愿意悔改，离弃你的罪来归向他。好，在这里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二十九节他继续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我们看到他想要他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给他的家人做见证，让他们不要下落地狱。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痛苦。好，亚伯拉罕回复他，他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拉撒路进入天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贫穷可怜，不是因为他在世上受过许多的苦，记住了，甚至不是因为他在信仰上的敬虔，不是因为他热心的服侍，火热的传福音，单单是因为他是听从了摩西和先知所传的福音。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听从了摩西和先知所传的话，所传的福音，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相信了神的儿子。而财主灭亡的根本原因，同样的是因为他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没有听从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信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他的富有不是罪，财富不是罪，真的，你可以很有钱，神祝福你，那不是你的罪，你可以享受你辛勤劳碌赚来的一切，你可以大吃大喝每天没问题，那不是罪，那可能会败坏你的肉体，但是对你的灵魂没有损害，记住了，你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你可以去旅游，你可以去享受这个世界神给你带来的那样的美好，这不是罪，这本身不是罪，但是如果你不来寻求神，没有神，那就是你的罪。所以这不是他们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亚伯拉罕一针见血的反驳了财主对重生得救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财主是多么的错误，他以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人就会相信就悔改，是吗？不是的，财主以为世上的人看见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看见神迹了，就必要悔改来相信拉撒路的神，来相信亚伯拉罕的神，这是今天许多人对救恩的错误的认识。外在的神迹不可能说服一个人悔改信主，记住了，不可能让一个人更圣洁。所以很多人你会认为，我会说方言，我会治病，我会赶鬼，我有特别的能力，我更圣洁，你们不懂。记住，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圣洁，因为你造就不了别人的灵魂，你也造就不了你的灵魂，你只会被魔鬼欺骗，牵着鼻子走。所以外在的神迹不可能说服一个人悔改信主，人的言语也不可能说服，他可以说服你来相信一个信仰，成为做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能拯救你的灵魂，除非他信从神仆人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要传摩西和先知的话？旧约摩西和先知的话同样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记住了。所以你去传讲旧约，你不可能离开耶稣基督，离开神的羔羊，你不可能离开他们所献的祭物，不可能不去讲那十字架上的羔羊，不然的话你传的再多，你是在传圣经的话语，但是你没有讲 真理，你只是讲你自己的认识，那没用。所以很多人被误导了，他们不来寻求真理，只是寻求那些感官的东西，那些挑起人情欲、挑起人好奇心的那些人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没用。所以在这里，假如一个人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不来领受真理，不来领受福音，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即便他可以行神迹，可以看见神迹，也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那些凭着各种异象医治、方言赶鬼的等等的宗教信仰也是一样的，这些只是博人的眼球，是绊倒人的。若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能够行所有这样的神迹，也是不可能让一个灵魂得救的，也不可能洁净任何一个灵魂。所以你别指望这些能够让你更圣洁，你只是在做绊脚石。所以你我们不要被异端邪说所误导，你必须听真理，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些满足人的好奇心的事物，神已经启示完备了。那些治病赶鬼啊，那些方言，神已经在整本圣经已经启示完备了，启示录已经是最后一本神的话语，神不需要这些再来见证他的名。你想要借着赶鬼、治病、说方言等等圣经时代的那些神迹继续来误导人，将来你下入地狱会和财主一样，你会惧怕那些被你误导的人也来咒诅你。好，31节，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看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清楚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从神的话以外去寻找寻求真理。如果你不相信福音，就是你会生神迹，你会说天使的话也好，你真的可以显出一个很大的神迹，你确实哪怕是你可以让死人复活也好，也不可能得救，更不可能拯救任何一个灵魂。同样的，死去的人绝对不可能回到这个世界，借着任何方式或者梦的形式来告诉世人那死后要发生的事，真实的状况。所以你不要去清楚那些在梦里面或者死人回来告诉你什么什么，哎呀他怎么怎么怎么，那都是假的。除非你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不要忘了，就连先知撒母耳，他曾经都被魔鬼所变的那撒母耳复活，来误导扫罗。扫罗求鬼的时候，教鬼的时候，他请求巫师一个女巫去教鬼，他以为那是撒母耳，那是复活的撒母耳，说的话也真的非常的像真的一样，但是那只是他所认为的撒母耳。大卫王评传里面也有写，所以不要去相信死去的人或者是在天国在地狱的人是不可能回到这个世界来跟你说任何事情，神不会借着他们跟你说任何对你有意义的事情。我跟你说，除了这本圣经的话语。所以亚伯拉罕反复强调必须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记住了，他说必须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旧约里面指向基督的话，他们就是他们在旧约里所传的同一个福音，生命记18章和以赛亚书53章里面都有记载，所以有时间可以大家去翻去查考，这些都是旧约里面指向摩西和众先知指向耶稣基督的话，这些都，所以你必须确信自己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不是靠着你的热心、你的火热，不是靠着你会讲方言，不是靠着你的行为的转变，你对神对你的祝福，神对你祷告的回应，你多么的祝福你在世上和给你那样多的恩赐，就认定神一定喜悦你。你看看拉撒路的下场。所以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只有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出错的话，那么你死了还是要下地狱，不管你做几十年的基督徒也好。所以你必须重生，你必须与神和好，你必须确信你神真的赦免了你一切的罪，那是白白的救恩。现在你相信他，你来信靠他，你来投靠他，你来接待他，转离你的罪，悔改归向他，你就得到了那样的救恩，不需要你做任何，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那是白白的。神说了，没有钱的也来，现在就来，不要等， 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他就要拯救你，你就可以跟拉撒路一样，死后立刻的就被天使带入亚伯拉罕的怀里，在神的乐园里面跟神的儿女永远的同在。所以求神怜悯。好，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44首。好，我们看到需尽力劝罪人，这样的劝罪人不单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说一下，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死，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借着传福音，借着圣经的话语，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去劝，就像我们所传的真福音一样，去劝我们去相信，劝我们去相信。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劝，是要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来认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要来信他，这是劝，必须得劝。所以要传福音，福音不是那些人所谓的只是把你单独的叫过去面对面的说两句，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劝，因为人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
阿们。
好，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